是哈，如鹰展翅唱过了，唱过的举手啊，不多。好，我们请世琴。
神已听见我的呼求，他也明白我的渴望，放下重担，脱去一切谄媚，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。
从头再来。
神已听见我的呼求，他也明白我的渴望，放下重担，脱去一切谄媚，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。永在的神，创造万物的主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然后耶和华必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，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。如鹰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领受真理恩膏和大能，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。神已听见我的呼求，他也明白我的渴望，放下重担，脱去一切谄媚，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。永在的神，创造万物的主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，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。如鹰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领受圣灵恩膏和大能，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。如鹰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，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。如鹰展翅上腾， 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领受圣灵恩膏和大能，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。
Amen， 谢谢。我曾经在一个北美的教会的退休会讲到，然后到最后呢有一个见证会，那见证会呢有一个姐妹出来做见证，她说她是从小就是牧师的女儿，然后有知觉的时候就已经在教会里面长大了，所以他父亲呢是一个小教会的牧师，啊，所以呢他从小呢有时候就会帮助教会一些的事情，啊，帮助这个帮助那个，那小的时候就放诗本啊圣经啊在椅子上，然后慢慢大了就学习洗厕所啊，然后再大了就诗琴啊，然后教主日学啊，然后他在教会里面呢，啊，好像什么侍奉都有他的份。那他慢慢呢也觉得很厌倦，很疲乏。他就很想不做，但是因为他是牧师的女儿，不能不做，所以一直撑啊撑啊，那撑到他有机会过来美国读大学。那他就在神的面前做了一个立志。他立志要什么？退出江湖。他立志不要再侍奉了。来到美国呢，他呢不敢不去教会。那么但是呢，他每一次都是牧师快要开始讲道的时候才溜进来。然后牧师讲道还没有结束祷告了，他就溜走了。所以呢，很多时候牧师还以为他是新朋友，他就是这样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灯油枯干，然后有内心的生命好像耗尽的那种感觉。我不知道，你不必点头，我也不必举手。我知道每一个人，有某个程度在生命的里面，有时候都会有这种的情况。我们看以利亚的生平，看到加密山的风云他大大的得胜了以后，你觉得在那个时候以利亚是不是在民众的中间被奉为好像神明一样，家喻户晓的一个英雄人物？他呢也好像是一座的巨人呢，就在水平线的那个地方，这没有人呢可以通过他而不被他打败的。这一次的决定性的这一次的得胜，必定震动整个国家。你不要以为当时没有报章啊，没有电视，人家就不知道。你知道口传呢也是非常的快的。在山上，哇，好多的百姓，我看回到山下，就口沫横飞的然后讲，哇，那天在山上那种的情况，那当然呢又加盐了，加醋了，加辣椒了，然后把他呢讲的，哇，好厉害。如果当时候有报章的话，一定是什么头条，头条关于整个国家的头条新闻。如果当时候有电视新闻广播的话，一定会怎么样？ 记者一定跑到加密山上，然后背后就是那个被火烧毁的那个祭坛，然后就在那边，然后一边报道一边指在后面的那个。然后如果可以的话，一定会找几个目击的这些的百姓来去访问访问。如果能够找到以利亚来去访问的话，当然是怎么样最好啊，哇，当事人啊。但是很可能他们不一定找到以利亚。这个天火焚烧这个祭坛，这个实在是我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明证，神的同在，神的奉行怎么样在当时候临到整个以色列百姓。所以以利亚当时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一个风云人物，经过加密山风云，他就是一个风云人物。没有人想到以利亚会有软弱的时候，是吗？没有人会想到以利亚会有软弱跌下来的时候。但是在第十九章，我们就看见整个事件就来了一个急转弯，这个大的转弯，然后就记在这个不可一世的这个巨人呢，忽然间呢就灰心了，就软弱了，然后就好像根本就不像他。你知道有一些人软弱起来啊，就判若两人的，有没有见过？很可能你自己也经历过，当你很有信心，当你很刚强的时候，你是一个样子，当你一软弱，你可能掉到低谷里面又是另外一个样子。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以利亚在属灵的低谷里面怎么样神让他回转。十九章的开始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圣经。来，亚哈将以利亚的事，就怎么样用刀杀了众先知的事，都告诉了耶洗别。哎，奇怪，耶洗别好像没有上山呢。好，要不然，怎么需要告诉他呢？他都看见了。还有这450个先知啊，是耶洗别去养的。哎，不知道我那天为什么他没有上山？那这个圣经没有交代。亚哈将以利亚所做的一切事情就告诉他的老婆，那你看是谁出面来恐吓以利亚呢？以洗别。诶，等一下下面一堂我就会告诉大家，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亚哈是怕老婆的。亚哈呢，他什么事都让老婆出面，所以连宗教信仰道德他自己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。所以这一次为什么他自己不来去送一个信给这个以利亚呢？要他老婆出面呢？我也看到他的老婆以洗别呢是一个蛮强势的一个很恶毒的一个女人，非常的厉害。以洗别听见他的450个先知都死掉了，被杀了，他没有因此而悔改啊，他没有因此而回转呢、他就托人然后送一个消息给以利亚，他说明天约在这个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那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呢，其实是一个很强调的一种的历史，就是其实翻译就好像吕振中一本的那个翻译，就是愿神明这样惩罚我，并且加倍的惩罚。 所以他是说，如果我不让你跟我的450个先知一样的结局的话，愿神明重重的加罚在我的身上。那这个呢，就启示那种的咒诅呢，其实就是是要找以利亚算账，然后如果以利亚不死，他就怎么样，他受神的惩罚，他也愿意。好，我问大家呢，为什么是明天呢？为什么不今天呢？为什么不今天就派人去取他的性命呢？然后还要麻烦多一层手续，然后要送一个信给他，然后说明天。那你觉得以洗别的这些的话有没有实际的分量呢？很可能没有。以洗别现在450个先知都死了，他的爪牙已经被剥掉了，没了，没爪牙了，但是他也心里的气没有办法下来，所以他就送了一个恐吓的一句话过去。那这一句话其实没有实质的威胁的，但是呢，奇怪的，以利亚本来是站在这个稳操胜券的这个地步，他在加密山上450个先知都敌不过他，现在一句话，就单单一句话，还有一个恶毒的女人在那边，他怎么样？整个人就完全不同了，完全不同了。以利亚有胆量能够击杀了450个先知，为什么？因为耶洗别的一句话，他就吓得落荒而逃呢。第三到第四节，我们一起来看。来，以利亚是不是很可惜啊？一个那么伟大的一个先知，一下子在这个高山上，那么然后一下子就落到低谷里面。以利亚见这个光景呢，其实好几个大译本呢，除了和合本以外，都说以利亚惧怕。以利亚惧怕，新译本旅枕中 NIV NASB 都是这样翻译，所以我相信这句话其实和合本把它含蓄的来去表达，以利亚害怕就逃命，害怕就逃命。他的逃命呢，我们人呢看呢好像不可理喻，但是他立定心志要逃，他不要再打，他就从耶斯列跑到别士巴，然后跑到别士巴留下他的仆人又走一天的 路程，所以他要自己一个人，自己孤立自己来去面对这个危机。他到了一个罗藤树下，万念俱灰，就在那边绝望求死。如果一个人想死啊，那真的是打击很大，是吗？我们真的想不通，为什么一句话让他打击的那么大啊？为什么一颗好像羽毛一样的那么的东西，一进到他的生命里面，好像大锤一样就打他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有时候也很难完全的明白，不过我们试试看来去明白为什么以利亚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我觉得他掉进低谷里面的原因，第一是因为他服侍了另类的战场，有一个另类的战场， 那本来的战场是在加密山，是不是？在加密山的那个战场，以利亚是怎么样？得胜了。但是现在耶洗别呢，换了一个战场，那个战场呢，就是在以利亚的心里。以利亚心里，他不知道，也没有预算，原来心里也可以成为一个战场。以利亚他完全放松，当他大战了以后，他身心灵可能都非常的疲惫的时候，忽然间来了一句这样的恐吓的话，他内心就受到很大的刺激，然后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所以在自己的生命受威胁的时候，然后他也里面的力气也差不多用尽，所以他就面临一个生命崩溃的一个时候。弟兄姐妹，你千万不要忽视这个战场，这个叫心灵的战场。心灵的战场是很真实的。我们中国的诸葛亮他就讲过一句话，他说用兵之道怎么样？攻心为上，攻城呢次之。所以诸葛亮他说，你要打仗，你要知道有一个实际的战场，另外有一个叫做心理的战场。你要先打那个心理战，然后才来打这个实际的那个战。很多时候你看中外的战争呢，有很多时候就是人少的反而赢了那个人多的，那个本来稳操胜券的，诶，竟然一下子一面倒的就给一个弱势的一个群体把他打败了。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真的不明白啊？其实当你人少的时候，你懂得打心理战，有时候反而你可以得到这个胜利。奇怪了，什么叫心理战呢？心理战呢，就是用人本能的那个错觉，然后用思想还有宣传的谋略来去导致人家心理上产生变化，然后摇动敌人的意志，然后瓦解他的精神武装，然后稍弱他正战斗的力量，然后使他的内心崩溃，然后你不必打就赢了。大家知道魔鬼很善于用这个心理战，很善。很多时候他就说，你这个人啊，你不配，你怎么会现在在侍奉呢？那这个就是心理战。你根本都没有理由可以赚取神给你的救恩，怎么会有白白救恩的这回事呢？那这个就是心理战。我女儿呢，她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，她有 postpartum 的 depression， 然后长话短说，我太太就去了三次陪她，然后最后她因为这个换一个药哈，感谢主，她慢慢的恢复。啊，我的孙子，两个孙子现在在我家，他们来看我。不，我告诉他，我这个礼拜呢早就答应了，所以没办法，所以等一下会跟他们一起出去吃饭。那我的小孙子已经8岁了，所以他已经经过8年都没事，我感谢主。他现在在，他是奉献读神学的，他在 InterVarsity 做校园的工作。那他跟我们说，他说他产后忧郁的那一段时间，那他当然他康复了以后才告诉我们，他说他在忧郁的期间呢，经常有一种叫做猴子一般的思想在他的脑袋来转来转去。他说的这个叫 monkey thought monkeys thought monkeys， 那翻译就是猴子一般的思想。那多半这些呢都是负面的一些的思想，好像什么呢？ 好像我没用呢，我不好呢，我没才干呢，我不像别人一样能够做一个好的母亲呢，别人都不爱我了，问题都是由我而起的，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我可能会更好，我成为别人的重担，我实在没有办法忍受下去，那最后就好像以利亚这样求死，叫 suicidal， 大家可能也碰过这种。对于正常人来说，这些 thought monkeys 在我们的脑袋里面跳来跳去，我们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猴子猴孙呢，把它一个一个抓起来，把它关在笼里面，不给你们出来，因为我们正常嘛，我们有能力嘛。当你没能力没有力量的时候，你自己都搞得这个死去活来的时候，那这些的猴子猴孙呢，在那边搞破坏的，你都没办法了，是吗？没办法，甚至有时候搞给他们搞了，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。所以弟兄姐妹要小心哦。我觉得以利亚在这个时候啊，他这些的负面的思想占据了他的心，所以他要走啊，他要跑啊，他要躲啊，然后最后他自己的命都不要了。他说：“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。”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他精力衰竭，他耗尽了。他从加密山走到以色列大概有20公里，你记得他走在亚哈的那个马车的前面，哇，他的跑劲实在惊人了，那跑得比马车还快，然后跑了20公里，那这个精力也用了很多了，是对吗？那从以色列跑到别士巴有150公里，150公里，别士巴就是这个以色列最南边的一个城市。我刚刚4、5月的时候有机会带一个团叫晋升团，我带团带了10几次都没有去过别士巴，我们这一次呢就去了别士巴，因为圣经说从但到别士巴就从北到南，你能够到别士巴就是最南边的了，有150公里。你看这个图，你看这个图，从北边这个加密山到耶斯列，耶斯列一直跑到别士巴的地方，150公里。你是普通人啊，走那么多的路，你身心灵一定疲惫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属灵的战争，当然要属灵的力量，但是属灵的力量也跟我们身体的力量连在一起的。里面如果没有燃料 running on empty， 那你什么都不用打，什么都不用打。你知道一个人呢，肚子饿的时候情绪就不太稳定了。我们办团呢，我们多半都连中午都安排有的吃。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呢不太好的习惯，如果中午不没得吃的，要自己掏腰包的，都怎么样？不吃，但是不吃也不行啊。所以早上呢，很可能就在旅馆呢，免费早餐呢，自助早餐就偷一点的面包，然后偷几个面包，然后就放在，然后几个面包啊，就算是你夹了什么东西，也吃得不饱的嘛。我很相信一句话，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。A hungry man makes an angry man。 一个人肚子饿的时候，他情绪不稳定，他就会很容易生气。他不会生气自己不掏腰包去吃饭，他会生气就在你的团里面就挑毛病，这个又不好那个又不好，因为他肚子饿嘛。所以当一个人肚子饿的时候，什么问题都来了。当一个人呢睡得不好的时候，也是怎么样，也是什么问题都来了。所以呢，现在有一种的治疗，就是 如果你忧郁的话，你就尽量睡睡啊，给你睡睡。他有一篇文章说，睡眠是最好的一个治疗方法。我相信以利亚里面没有力气了，当一个人没有力气了以后，他就没有志气了，没有志气又没有勇气了。我们中国人呢，这个气很特别，老外啊他们不懂，他们就翻这个叫什么，叫气QI。 那到底气是什么，那他不懂，他只知道你们中国人有一个东西叫做气，那到底是什么呢，不懂。当一个人没有力气，就没有志气，没有勇气，什么气都没了。弟兄姐妹，我跟你说，看你有没有这些的现象。如果有，我告诉你，你大概就是有某一个程度的忧郁，或轻或重的忧郁症。你有没有丧失对工作的热？你本来以前很喜欢工作的，现在没兴趣了。你情绪是不是很容易烦躁啊？很悲观，很沮丧，那对什么东西看呢都是灰的，什么东西都是灰的。然后以前你不是这样的，现在呢看什么东西都很灰暗。那对人呢产生一种不信任，谁你都不信任，你把事情就包揽在自己的身上，你刻意跟人保持距离，你疲惫，你困惑，你无助，你想逃避，不想干下去，你想换工作，但是又没办法，你甚至不想工作，你就想就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待在家里。有没有这种的情况呢？如果有，我奉主的名告诉你，你很可能有某一个程度的精神忧郁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睡觉是其中的一个。我告诉大家，希望还在人间，因为有神就有盼望。大家同意吗？同意。好，他就跑到这个罗藤树下，在那个地方就求死了。还有他说罢了，怎么样？耶和华罢了，请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生育我的列祖。那他就把列祖拉进来了。这个跟列祖有什么关系啊？他说我不比别人，我不比别人。我什么用都没，我没用，我没用，我不比别人好。那这个呢，其实跟人比，人比人就怎么样，气死人。譬如说你本来好好的，你在湾区呢活得也算不错，但是忽然间呢你遇到一个以前大学的一个同学。那你那个大学同学呢，哇，以前呢就是那种到就拉着车边呢就才能及格才能升级的。有时候可能你也帮助他，让他呢能够度过这个考试的难关。那你呢，你是一个名列前茅的一个高材生啊。那以前呢你也觉得自己很不错的啊。特别在这种的同学的面前呢，你可以挺胸昂首的来走路的，人家你都看不起的。那不过这个以前拉着车边上车的这个同学呢，来到湾区，哇，他发了，最贵的地方，几百万的那个豪宅，你住的你是住的豪宅。他是住在豪宅。你跟他聊了，哇，发现他做大生意哦，哇，钱呢用不尽的，哇，越讲哦你就越羡慕。然后到他走了以后 你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，为什么？本来他没出现你睡得好好的，为什么他出现跟你聊了几句了以后，哇，你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啊，为什么？这个就是刚才讲了，人比人气死人。我们人呢、啊，很容易跟人比，很容易跟人比的。如果讲属灵一点呢，譬如说你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主日学老师，那你开班的时候，其实人也不少哈，十几二十个哈。那么因为教会呢需要新的这个老师，所以训练了一个经验没有你们那么大，年纪也经验没有你们那么你没有你那么多，那年纪也没有你那么大，然后就在你的隔壁房间呢就开另外一班，哇，他一开哦，人山人海的，他的那个房间都坐不满坐满了，你的连你那十几个呢有一半都过去了，哦，这个人还没出现的时候你好好的，这个人出现了以后，哇，你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，然后呢平常都不需要打电话去跟学生联系要他们来参加了，现在你忽然间呢非常的热心，然后打电话啊探访啊，然后出动你太太啊，然后哇尽量邀请人啊，到最后还是小猫三两只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怎么样？很大的挫折感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这个人没出现你好好的，这个人出现了以后，这个就是那人比人气死人。弟兄姐妹，以利亚我相信他就是这几个问题，几个问题，服侍另类的战场，精力耗尽枯竭，感到一无是处，这样的忽然间落到低谷里，你看神会怎么样对待这样的一个仆人呢？我带团呢去以色列去了十几次，我有一次我觉得是非常让我感动，就是我们的大巴哈经过，那就在一条路上走，哇，忽然间前面呢有一大批的羊啊就过马路，那么牧羊人呢就带着他们啊过马路，浩浩荡荡，我们当然要怎么样停在那边等他，大概有200多只吧，然后就这样过，哇，从来没有看到那么多的羊啊，我们很多的团友啊就跑到车的前面来，哇，就在那边照相。诶，这对的羊哦有两批的，一批呢就走在前面，牧羊人带着他，然后另外一批呢大概20-30只吧就在后面，然后中间呢就有一个空档，那我们的大巴的司机呢就想说在两队的中间呢那个空隙就过去啊，当要开始要过去的时候，哦，那个牧羊人啊就跑回来，然后挡在那个路中间，他这样你看着他哈，好紧张，好紧张什么呢？好紧张后面的这一批就20-30只，你猜哈，这20-30只的羊是什么羊呢？老羊。老的还有什么？伤的、病的，还有什么？迷路的，或者是走不动的，都落后在后面。那我看的时候，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。我说，这些的羊哦，地上的这个牧羊人啊，都不放弃，因为他们需要照顾。虽然走在后面，但是他没有放弃。我说 更何况我们天上的大牧人。弟兄姐妹，你今天软弱，好像以利亚这样，你灰心到求死，然后在罗藤树下那个样子实在是不像样。神有没有说 OK out 第二个上来，有没有这样？没有。我们的神呢，从来不会说 out 然后第二个上来，没有。神顾念他的工作，他也顾念他的工人。所以从下面我们来看看神给以利亚的这个生命回转的四部曲。那我要跟大家说，就是我们也用一幕一幕的来去看整个事情。上刚才我们谈的这个加密三风云呢，用了几句话？哦哟，用了几句话？六句。对，用了六句话。你们心怀二意要到几时呢？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。你们求告吧，你们的神可能默想了，或者走到一边了，或者行路了，又或者睡觉了。然后他要他们筑坛取石设祭，然后挖沟，然后倒水。然后最后他说，耶和华，求你让这一批的百姓知道你就是神。最后拿住他们，不给他们一个人逃脱。那这六句话就给我们看见有六幕，六幕的高潮呢，就在那个降火显应的时候，哇，那个高潮下来，然后高潮下来了以后，整个故事就慢慢的缓和，然后我们看见六幕。那这里呢，我们要看四幕，四部曲。第一部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。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刚当走的路甚远。刚才是以利亚讲的六句话，现在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神讲的四句话。四句话，起来吃吧，那当然这个是天使讲的，但是我们也算是神派他来讲的。以利亚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，有一个天使派他说，起来吃吧。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，然后他就吃了喝了，仍然躺下。然后天使第二次来又派他说，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这饮食的力量走了40昼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神怎么样回应以利亚求死的这个要求呢？神没有回答他，神没有说好啊，那你要死你就去死了。没有，神知道他是因为灰心的时候才讲这句话，所以天使就让他好好的睡，睡呀睡呀睡呀，睡到一个时候就拍他，哎，该吃了。那他吃完了以后又再睡，就证明什么？太累了，他真的需要睡。所以睡睡睡睡到一个时候，天使第二次来拍醒他说，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你还要走路啊，你还要走路。第一个，我觉得这个叫重新得力。弟兄姐妹，当你灰心，当你忧郁，当你心灵的重担过于你能担当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先搞好你的身体，搞好你的身体。睡觉，如果真的需要的话，并不是一种的罪恶，你需要睡觉。我觉得现代人呢，也真的很多都需要好好的睡觉。你没有好好睡觉，很多病就会来了，就会来。 很多年前呢，在 Berkeley 的大学UC Berkeley 做了一个实验，他从挪威呢，就是有带回来的一批的田鼠，然后呢，就把这些的田鼠呢丢到一个大的水缸里面，让他们在那边游啊游啊游啊游啊。你猜他们能够游多久呢？7个小时。您怎么知道的？听过了。7个小时。然后最后因为没有人救他，所以就淹死了。好，第二次也是同样从挪威来的田鼠，放另外一批到那个水缸里面去。然后呢游啊游啊，然后游了6个多小时。当他们快要淹死的时候，就把他们救上来。救上来一分钟。然后再放回去。你猜他们第二次游多久？这个数字是对的，不过他整个游了20个小时。所以再把前面的7个小时拿走的话，他后面游了13个小时。哇，我说这个很惊讶，很惊讶。为什么？因为前面他游了7个小时了，休息了1分钟，然后再放下去，第二次应该不会游7个小时那么久了，对吗？因为他体力已经用在前面的7个小时了，后面呢他有1分钟的休息了以后再下去，可能有3、5个小时就结束了。没有，哎，他游啊游啊游啊游了13个小时。13个小时。后来呢他们就做了一个这样的研究的结论。他说休息、拯救与盼望，就让这些田鼠呢有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力气。我看这些田鼠啊在那边第二次的时候游啊游啊游啊，他说没力了，哎，你在哪里啊？为什么不来救啊？刚才你才救我一次啊，那现在呢再来啊。他一直在那边支撑啊，撑下去，他是盼望那个外来的力量再一次把他怎么样救起来。后来他才发现原来人类是那么残忍的啊！我明明知道你在上面呢，你见死不救，最后就含冤就离开世界了。没办法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实验呢。所以休息、拯救与盼望，让他能够继续的活下去。当然呢，还等不到第二次的来救，他们力气已经用尽了，没了。但是你可以知道，我们的神呢，就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，对吗？一定不会。好，第二，我们来看。他就仗着这个力量啊，就跑到何烈山。你知道何烈山在哪里啊？何烈山在西乃旷野，由别是巴走到何烈山呢，有400公里那么远，400公里。所以以利亚总共走了多少？570公里，终点就是何烈山。我问大家了，以利亚去何烈山是乱碰乱撞来去到那边呢，还是刻意去的呢？啊，你们还在吧？刻意去的，我觉得他刻意去的，走400公里啊，不会乱打乱撞，他一定是有目的而去的。为什么他去这个地方？ 因为这个地方在旧约就是神的山，在那个地方神曾经显现，所以我相信，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希望在那个地方呢来碰到神，在合力神。他有没有失望呢？没有失望，没有失望。生命的第二步就是在合力山，他进到一个洞里。我们一起来读第九到第十节，来。好，他进到一个洞就住在洞里啊！我相信他一定很想就在那边蛮久的一段时间。那耶和华的话临到他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神要他检视一下他的人生。苏格拉底曾经这样说，他说没有经过自省的人生是不值得活下去。 An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. 我们在这个灰心丧胆的时候，我觉得还是需要来检视一下我们的人生，到底我们人生活在地上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什么？那神就问他，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怎么回答呢？哦，你看他哦，蛮自信心蛮强的，刚才才要求死，现在讲话什么跟神呢也没大没小啊，没大没碎。那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寻索我的命。这句话你听有什么味道？有什么味道？哈，邀功，还有呢？抱怨，还有呢？委屈。对了，这个有害怕，有一点，你他寻索我的命，所以我现在走到这里来。也有一点，就是也把神也拉进这个里面去，就是也都是你，我才有今天这个情况，是吗？有点埋怨神。所以这段话我觉得就反映了以利亚心里的那种的状态。他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，像不像？他像不像为神大发热心？曾经啊，现在呢？现在如果拿一面镜子给他看呢、以利亚，你在发热心吗？看你的样子，大发软弱才对，哪里算是大发热心呢？这里呢，有一个以利亚的心态，这个心态呢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只有我一个人为你热心。那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哦，这个叫 Elijah Syndrome。 Elijah Syndrome Syndrome 其实翻成可以是病态，不是心态。以利亚的心态是什么呢？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只有我一个人热心，只有我一个人爱主，只有我一个人侍奉神，其他的人呢都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曾经试过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我全教会就是我一个，就剩下我一个，如果教会没有我，教会会塌下去，教会就没办法上来了，还不是我一个人撑起来吧。其实啊，只是你一厢情愿的一种想法。神后来说他为以色列民留下了什么？七千人。 在他遇到俄巴底的时候，他也知道了有100个人被藏起来。还有俄巴底也是一个蛮热心蛮敬畏神的，为什么他都看不见呢？你知道当一个人在灰心的时候，他很多时候什么都看不见，只看到什么？自己，对了，只看到自己。我曾经看了一篇文章，就面对孤单，他说人有四种的孤单，四种 loneliness。 第一种叫 loneliness of isolation， 叫被隔离的孤单。第二种呢叫被排斥的孤单，就是 loneliness of alienation。第三种的孤单叫分离的孤单，叫 loneliness of separation。 那 loneliness of isolation 就是好像那些囚犯、被隔在一个地方 isolate， 没有办法跟人有来往。我看湾区很多的上班族、就是被 isolate 在一个 cubicle、一天整天呢就是在那个地方自己有 loneliness of isolation 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有没有情况是这样，你在一大群人的中间你感觉很孤单，因为这群人呢都不接纳你，都排斥你，有没有？这个叫 loneliness of alienation。 第三种呢就是生离死别，叫 loneliness of separation， 就是忽然间你的至亲离开了，或者死了，或者到了远方去了，那你心里面就有一种很大的孤单感。第四种的孤单叫存在的孤单，叫 existential loneliness。 那这种呢就是一个人生存在地上了就会感觉孤单的，这个因为人犯罪离开神。你有没有试过无缘无故的忽然间就很孤单的那种感觉？什么东西都好好的，你的亲人也在你旁边，也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问题，忽然间你就觉得哇好孤单哦，就自己一个，这个叫做存在的孤单。我问你了，以利亚这四种里面他有哪几种？有没有被隔离的孤单？有，他自己就隔离自己，把仆人都留下了，他自己一个人。被排斥的孤单有没有？有，他们还寻索我的命。分离的孤单呢？有。存在的孤单呢？有。四种都有。哇，我看以利亚真的孤单了，所以他才说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剩下我一个人。弟兄姐妹，你孤单的时候你要小心哦。很多时候这些在精神有这种的压抑的人呢，他很想自己一个，但是在这个时候也最不好就是他自己一个，他需要找一些的同伴把他提起来，最好的是陪他走这一段的路。所以我的女儿啊，经过这个忧郁症了以后，我们也对这方面有一点的明白，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啊，最好呢就有人陪他走这一段路，不要让他自己一个走，就陪他。但是你陪他啊，你也不要啰嗦，你不要教他什么，你不要叫他什么，你就是陪着他。如果他哭你就陪着他哭，如果他在那边呢，你就帮他做一些事，不需要多讲话。特别啊，人家在这一种的情况的底下，你不要一直在旁边啰里啰嗦的，你就陪他，需要。好，第三句话，大家一起来读。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经历我的同在，经历我的同在。好，大家一起读十一到第十四节，来。 是，火候有微小的声音。那以利亚听见了，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，站在洞口。然后神又问他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还是好像一个 broken record， 讲来讲去就是那一句，啊，讲来讲去，讲来讲去也没有什么好其他的东西可以讲了，也就是那么一段话。不过我要大家注意的，神说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然后他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有什么发生？哈，有烈风，崩山碎石。神不在什么？不在风中。我们可以说，有烈风，神不在风中；有地震，神不在地震中；有火，神不在火中。那火的后面有什么？微小的声音是什么？神的声音。你知道这句话应该翻成什么呢？微小的声音，和本翻微小的声音，新译本翻轻柔的声音，旅枕中翻有声音低微而细弱， NASB a sound of a gentle blowing， NIV a gentle whisper。我后来去查呢，希伯来文应该是这样翻译的。这个火候有全然安静的声音。全然安静还有声音吗？全然安静的声音。The sound of silence。你们听过一首歌吗？ The sound of silence。诶，这个地方呢，其实中文呢感觉很难表达什么叫做全然安静的声音呢，一定要有声音，所以就翻成微小的声音。那其实原来的意思是没有声音的声音，没有声音的声音，就好像音乐里面的休止符。休止符是不是音乐？怎么是音乐呢？休止符是没有声音的。你知道在 Hallelujah Chorus 到最后，他那个忽然间就停了，然后最后的那个 Hallelujah 再上去，哇，那个 Hallelujah 如果没有前面那个休止符的停了一下，后面那个震撼没有那么厉害。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神要以利亚，以利亚，你要来到我的面前，你要看见烈风吗？我不在烈风里面。你要看见地震吗？我不在地震里面。你要看见火吗？我也不在火里面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追求那些现象，那些现象啊，很多时候就轰轰烈烈，但是神不在其中。神在什么地方？全然安静。我觉得我们不但要学神的话，不但要学祷告，我们也要学怎么安静在神的面前。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安息，马丁路德他说，安息啊，休息是最好的敬拜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做工作了六天，第七天就安息了。安息日为了给我们做什么？能够休息，来去敬拜神。我非常同意，我们要唱诗，我们要赞美，我们要用言辞来去表达我们对神的敬爱，我们要聆听神的话语，但是我也要告诉大家，有时候在静默的当中，你才听到神的声音，你才会听见你自己的声音。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，让神能够对你说话。我们在这个 学校 开学9月5号我会教一门叫做灵城进阶，礼拜一礼拜二是粤语的，礼拜三礼拜四是国语的，我们也欢迎弟兄姐妹来旁听。那这个是怎么样呢？我会把一些基本的属灵的操练啊，来配合现代人的一些 spiritual confirmation 的那些，然后帮助你们能够建立一个美好的灵城的一个操练。以其中有一门呢，叫做安息的操练，叫安息，怎么样安息在神的面前，也就是神要以利亚学习的。所以如果你们有意思，五个礼拜，每个礼拜三礼拜四是国语的，如果你要听广东话，每个礼拜一礼拜二是粤语的，晚上七点半到十点，如果有意思你可以告诉我。好，最后第四句话大家一起来读，来简单。好，第一句话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吧？起来是吧，你当走的路甚远。第二句话，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第三句话，你出来站在我的面前。第四句话，你回去。我们来看看第十五到第十八节，来请弟兄姐妹读。这里你回去，意思是神还用得着以利亚，对吗？有人说，自从这个他在罗藤树下求死了以后，神就没有再用以利亚了。其实是搞错了。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神怎么用以利亚。不过神要他回去。那回去呢，就是说你还有要做还没有完成的工作，你要回去来做。那我现在呢跟大家谈一谈这个 Bruce Waukee， 这个是旧约的一个学者，他提出这个地方呢有一些文学上的一些的结构是值得我们来注意的。好，ABCD 呢都是同样的场景，一个是在山洞里，一个是在山洞外。神问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以利亚回答，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，哒哒哒哒哒。然后神就说话，然后在第二次也是这个场景，不过呢在上面呢好像两个台啊，上面演出的有一点不一样。那在第一个台，他就看见风，神不在风中，然后看到地震，神不在地震中，看到火，神不在火中，然后最后有全然安静的声音啊，大家明白吧？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了，因为我已经讲解过了。然后第二个是在山洞外，唯一不一样的就在山洞外。神问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回答，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，哒哒哒。然后耶和华神就说话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你回去告哈薛，然后告耶户，告以利沙，然后不被哈薛所杀的必被耶户所杀，逃避耶户的刀剑的必被以利沙所杀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前面的那个 EFGH？最高峰的是在什么？是在 H， 最高峰的。这里呢，最高峰的也在 H。 上面的那个 H 就是全然安静的声音，后面的这个 H 就是神为自己的名留下了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你看这个结构带来什么的意义吗？那我现在这样分析给大家听，以利亚的那个他跟神之间的那个对话有一点好像埋怨神，他为神热心竟然落得落荒而逃，竟然神也没有保守他，那他还要逃命，所以有一点这样酸溜溜的那种的感觉，有一点埋怨神的感觉。神第一个治疗的方法就是第一个 H， 他要安静在神的面前。那第二个治疗的方法就是第二个 H， 就让他知道不是他自己一个人，乃是神留下怎么样7000人。还有哈，以利亚哈，他的问题就是说，为什么亚哈降坏，神还没有好好的来去对付他，神没有好好的来去审判他。那这里呢就告诉他，凡逃避哈薛的刀的必被耶户所杀，就讲到亚哈的那个结果，凡逃避耶户的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。所以神的审判没来，不是不来，乃是什么时候还没到，延迟而来。不过以利亚，你也要搞清楚，不是你自己一个，我留下了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。这个是不是神对以利亚的一个对症下药，是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今天在神的面前埋怨，你觉得神还没有做他该做的事，或者是神不知道我跑到哪里去，神同样给你两个答复，一个答复你自己安静，第二个答复我自有我的办法，我有我的时间，我并不是不做，不过不是按你的时间来做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会不会觉得神的那个其实神啊还是很懂得人的心理，神针对以利亚的心理的那个问题来给他回复。感谢主，四部曲。第一，你起来吃吧，因为当走的路甚远，要重新得力，身体心灵要得力。第二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要检视一下你的人生。第三，你出来站在我的面前，你要经历神的同在。然后第四，你回去，你有事还没做完，你现在就回去做，要再被委任来去做神的工作，不要放弃。无论你多不愿意，你还是不要放弃。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他有一次英国的首相，他有一次要呼吁他的军队，有一个非常的特别的一个场合。你知道丘吉尔啊，人矮矮的，他也很喜欢戴一个尖帽，然后拿着一个拐杖。然后有一次所有的军队就聚集在一起等待他进来来训话。他就戴着他的那个尖帽，穿着他的那一套的西装，然后拿着拐杖，叩叩叩叩叩，那就出来了。然后跑到这个台上，然后他放好他的拐杖，拿下他的尖帽，用他的很雄亮的那个声音就开始讲了。他说：“不要灰心。”然后再说不要灰心，最后呢还是那一句不要灰心，讲了3次。然后就带回他的尖帽，拿起他的拐杖，然后叩叩叩叩叩，那就下来了。 那些的士兵呢还不知道下面还有什么下文，那看他真的走了，然后大家呢就哇全场就站起来，然后在那边就拍手欢呼。到今天呢我看啊，这个演讲呢比哪一个演讲都深入在他们的心中。三次什么不要灰心，你们一起来说一遍，用没有没有没有用雄亮的声音，然后对自己说来，我看你们那么多人呢、啊，都不够丘吉尔一个人呢。不过那个信息就很清楚了，不要灰心 ，Never give up, Never give up, 然后 Never give up。我再回来讲那个牧师女儿，那还记得她吗？我一开始的时候讲啊，她要退出江湖啊。他不敢不来教会，但是他来教会呢都是躲起来的。不过他那一次听完讲道了以后，他就站起来做见证。他说我已经躲起来好久了，我要退出江湖，但是神在这一次透过信息，透过弟兄姐妹对他的爱心，然后圣灵在他心里的那一种一直的催逼，他说我要重出江湖了，我要再一次神给我力量，我要再一次在教会里面来继续参与侍奉。哇，大家都拍手啊，然后很高兴的欢迎这个姐妹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光景，你可能曾经想说打消再侍奉的念头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不要灰心，再一次求神差派你。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《如鹰展翅》。那我觉得啊，唱《如鹰展翅》啊，好像坐下来啊，展不了翅膀的。我们要站起来唱，来。
神已听见我的呼求，他也明白我的渴望，放下重担，脱去一切谄媚，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，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，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，如鹰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领受圣灵恩膏和大能，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。
我们请琴继续的弹，我们低头在神的面前。 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光景怎么样，你是不是很疲累呢？你是不是感到心里的灯油已经枯竭呢？你失去了侍奉的日，悲观沮丧，对人缺乏信任，刻意要与人保持距离，你好想不干了，但是也没有办法放下。你现在正在痛苦的当中，无奈的当中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弟兄姐妹，是回家的时候，是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得力的时候，是好像鹰返老还童，重新得力，可以飞翔在神的国度的里面，然后高瞻远瞩，别有天地。很可能你犯错，你软弱，但是天父在等待你，他要洗净你的创伤，他要使你脱离痛苦，然后再一次给你真正心里的平安。你愿意吗？神既然能够容忍我们，接纳我们，为什么你不能容忍你自己，接纳你自己呢？弟兄姐妹，再一次奔回到神的面前，再一次经历神的恩典，过一个丰富的人生的下半场吧。下面有半分钟的时间，弟兄姐妹，你就向神祷告，与神交谈半分钟，请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你接纳我们，虽然我们软弱，我们失败，我们倒退，我们跌得很惨，但是主，你从来不会把我们撇弃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天上的大牧人啊，求主你接纳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祷告，给我们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。主啊，我们心中实在是渴望主你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，你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看见新的广阔的天地。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再来唱副歌，快一点。
如鹰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，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。如鹰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领受圣灵恩膏和大能，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。
Amen。 请坐。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的休息，那外面呢还有一些的书，我就不方便一一的介绍，有一些是我的讲章，有一本《真爱人生》是我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，这个是很适合讲到人际关系、夫妇关系。有一本是荣耀的，讲神的荣耀从圣经旧约到新约，贯穿了用神的荣耀这条线很有意思。那希望弟兄姐妹可以在外面看一看书。好，我们15分回来。